今天晚上到这个地方来，请看一看你的身边有空的座位，你举个手好吗？如果有的话，旁边可不可以坐到中间过来？好，让等一会儿还有一些人可以坐进来。我要在这边欢迎每一位，第一次在这边聚会的朋友们，你是我们的贵宾，或许你也不经常在这个地方聚会，我能不能够请，您如果在这个地方聚会超过五次的，你到过这里超过五次的，你站起来好吗？超过五次的站起来，站起来，超过五次的站起来。现在大家看好，不要坐下来哦。站住的就是这个教会的主人啊，坐着的是客人啊。我们伸出热烈欢迎的手，欢迎我们周围坐着的朋友们，好不好？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正危难中的平安。求上帝你今天向每一位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在欢迎我们的讲员以前，能不能够请大家等一会用最热烈的德州的掌声欢迎张师母。张师母请你站起来好吗？张牧师讲道的举个手啊，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啊，就是将近三分之一。好，其他的人是有福的，第一次来听啊，感谢。那稍微做一个简介啊，他张牧师曾经是一位记者，是一个作家，北大人，通缉犯，逃亡者，偷渡客啊，不是那个偷好的东西，他是偷渡的。那今天我们很高兴他在我们当中，因为他在这种种的经历当中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很高兴的要以德州非常热烈的掌声，请大家欢迎张牧师妈妈。
所以感谢主，那这次来到德州 刚才牧师在商量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平安这个词，这个平安这个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偶然的事件会失去平安。也许你现在在一种不平安之中，也许你还在一种对世界的忧虑之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恐怖，充满了凶杀。当我来到这个之前，我们就看到在你们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枪击案，是打警察的枪击案，五名的警察在枪击中被狙击手击杀。那么我们在加州也在为你们祷告啊，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到我的妻子那天她有没有去那个地方，因为好像她在开学的时候呢，我带着她和儿子来到了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当趟那个地方曾经有位美国著名的人总统这个肯尼迪被击杀被狙击手击杀，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惨痛的地方。我记得我跟我儿子去了，我看到很多人站在他被击杀的地方照相照相，那个枪击那儿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他在那里去，很多的人在那里照相照相。所以我在那儿也看到，我就想到这种事情不应该再发生在一个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不应该再发生这种恐怖的袭击。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年的7月7号，是7月7号吧，晚上8点多钟在一次游行中，五名的警察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五个家庭失去了平安。其实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会常常遇到很多很多突发的事件。那如果我没有突发事件，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这也很特别所以在我的生命中，也是因为突发的事件引起了我生命的变化和改变。大家看这张照片，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看到有多少人是数不过来的。那么在这段时间中，我参与了，当时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我不仅参与了，我也成为这个事件的一个见证者，一个当事人在这个广场50多天的时间，我换一个麦克风可以吗？这个麦克风总是像枪击案的感觉。这个好一点吗？这个都有枪击案的感觉，所以这个就不用了不用这个，我用这个好了。那么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是89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多少人这个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举手，看这里有没有谢谢你们同代人知道这件事情举手，大多都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举手有没有？看来还真没有真没有。那么我是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证者，一个当事人，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遇害者，受难者受难者。所以我们刚才说，当年在这个广场，中国的一些学生以及北京的民众，他们为了争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走向了广场。我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我还是我们班的一个班干班干是党的干部我那时候是共产党员，所以你们没有见过共产党员的台湾人、香港人，你看看我这是什么是共产党员？原共产党员，原共产党员。那当然，我已经被89年我就被开除了开除了，我已经不是了不是。那看到这是我在广场的讲演那个时候我觉得上帝在预备一个人呢，在不同的境内的预备。我过去是不敢讲话的一个人。就因为在广场50多天，每天讲，每天讲，不知道讲些什么东西，把每天讲讲讲讲，就后来就会讲了。所以这个我可以对100万人讲，我才能明白当年彼得为什么在第一次布道会上有3000人信主。我读使徒行传，读到彼得那天圣灵降临下来，彼得讲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彼得布道，然后3000人那天受洗。我就想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彼得讲话怎么那么多可以听得见我今天有麦克风，我们不到1000人，可能有的人听都不见得清楚，他怎么能讲得那么清楚，对不对我在广场的时候100万人，我 就用这么一个小喇叭，可以是100人能听到我的讲话。怎么听得到呢？啊，我有个方法。我说你们附近能听到我讲话的人，我讲一句，你们就重复一句，然后就像海浪一样的把这个话语就传递到广场的每一个角落。我说我们要求，我们要求，我们要求，我们要求，我们要求。一句话可以传5分钟。所以你看，这个讲演的时候很过瘾，很多人哇，要民主，要自由。结果镇压以后，麻烦来了，看通缉令。1980年6月13号的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节目播发了中国公安部转发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对天安门反革命暴乱首犯21名首犯的通缉令。这个就是我。当年啊，今天大家看着觉得好轻松啊，没什么关系的。我当年看着可不轻松，我当时已经逃出了北京。那么我们被通缉的21个学生，大多数都逃到了南方，大概是深圳啦、广州这个地方，准备到香港或者澳门出境。那我当年又逃到了北方，为什么不往南逃呢？因为说实话，真的不会讲广东话。这个觉得到那里边，这个北方人一到广东，就不要说人家把我卖了，我还跟着人走，交给公安局我还很高兴，说不定。所以我还是逃到了北方。那我在北方的一个小村子，我一个朋友的家里边，我看到这个通缉令。当时我这个朋友啊，是跟我很好的朋友，小的时候一个小城镇，小的时候是那种叫最好的朋友，称为叫光腚娃娃。什么意思呢？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就认识了，就好到这种程度。那么那个时候他请我喝酒，他听知道我是在北京大学念书，他就说哇，这个北京大学好，咱们县就考上你这几个不容易啊，这个怎么放假回来了？我说我对遇到点麻烦啊，到你家待几天。他说欠钱。我说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人欠钱了。我说对，我这个欠点债啊，这个还是蛮大的一个案件 case。那没敢说，结果通缉令出来了。他正喝酒，他看到我这个通缉令，他当时的眼睛就不敢看我了。一个人的眼睛不敢看你，就说明他心里边已经不敢面对你了。如果有一天你回家，你发现老公不敢看你，你就要警惕了，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吗？这个通缉令出来，我也不敢看他了。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把我的照片偷拍下来，然后把我的特征写得那么清楚。啊，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楚，在电视中的截屏，你们看这长得像不像？啊，你看，那时候还在讲演，还在讲演，拿着麦克风，知道吗？张国立男，26岁，小写了点啊，因为我长得年轻。说黑龙江省万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啊，脚胖，圆脸，像吗？还是像的啊，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像不像？
像，
像，非常像，所以我就不敢讲话了，啊，因为口音都给你描述出来，不敢讲话了。当一个人失去平安的时候，你才知道平安多么重要。过去我们在平安中，我们不会提出说平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很平安的，我们都有书可念，我们都有地方可睡，我们有家庭可回。突然发现有家不能回，有学校不能归，哪里都不能去的时候，然后你面对的就是通缉令。所以从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兼职教子，一下跌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一个被通缉的全国通缉的罪犯，这个变化是相当之大的。所以我信主，当基督徒问我你承认你是罪人吗，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啊，我有通缉令啊。当我问你 你是罪人吗？你想半天说，我好像没犯什么罪啊，因为我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公安局从来没抓我，这个我也没有什么记录，不良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一会儿结束会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啊。当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罪人。那我首先承认我是罪人，所以向我传福音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因为一个人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当他读到圣经，他突然发现他过去他为什么不早早的读这本书。我在北京大学，我的老师班主任曹文轩，他最近刚刚获了安徒生童话的最高的文学奖，全世界最高的儿童文学奖，给了中国的一位作家，是我的班主任曹文轩老师。那我的导师是钱理群，是中国的鲁迅文学研究的专家。那在北京大学，我们中文系的这些老师，大概是在中国的国文中可能是最好的一批文化人。那他们不仅是做学问做得好，他们做人也做得好。他们会告诉学生，人活着不仅是靠了金钱，不仅靠社会的名誉和地位，这个不最重要，人活着要活出价值。那你的价值是什么？上帝创造你的价值是什么？虽然我的老师有的不信上帝，但是他们懂得说，一个人来到世界不是白白的走一遭的，我们来到世界一定是有目的的。上帝把一个人放在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当时都不认识，八九年逃了，啊，有这个东西你还不逃，不逃就坐牢嘛，对不对？我们这批人呢，很快14个抓进了秦城监狱，据说那个时候秦城监狱关了2600个大学生，这个后来当然慢慢的甄别就放了，有的是放了，有的判了，那么有的判的很重，有的判的很轻，有的就放了，有的学校开除了，那一代的大学生几乎都被这件事件波及，都被事件波及。那我们被通缉这21个学生呢，像王丹等21人，我们知道很快就都抓起来了。那王丹抓起来了，那有6个逃到了海外，这个比较聪明的、成功的逃出来了，这些比较笨的、笨拙的就被抓起来了。其中就有一个也没抓起来，也没逃出去，那个就是我。也属于合乎中道，也不笨也不聪明的人，所以就没抓到。89年我逃到了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省。在逃亡的过程中，我会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命当被抛离这个社会的这个轨道的时候，他会多么的痛苦。而过去我们人生，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轨道，像一个星星一样，一个流星，可是当我们脱离这轨道，我们是何等的痛苦。因为突然发现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学校去念书，不能回家看妻子和孩子，不能够去看父母，所以人生一下子就完全的改变。所以我89年就把自己装成一个农民，装成一个农民，逃到了中国的东北，我的老家，我是黑龙江省万贵县人，我就逃到黑龙江，这个土地比较熟悉。那黑东北人比较怎么说，直率，也比较讲乡情。那有的看见我在这些脚上不认识，知道吗？这个东北人很聪明，你别以为东北人傻，大智若愚，警察见着我都认不出来了，所以我就逃得就很愉快，89年就逃到年底，逃到了黑龙江省的最北边，终于逃到了中国的边境，那是中苏边境，看到没有？所以我逃到中苏，我是在中苏边境认识主的，我在中苏边境信耶稣的，这很特别。你说上帝很特别，要拣选一个人，他给我们一些的试炼，给我们一些的环境，使我们知道人何等的有限。89年一逃，我才知道人有限啊！我在北大其实我也很骄傲的，我觉得我，你看我这个在北大，我不仅是学生干部，我在北大也是蛮优秀的。学校很多大型的活动都是我主持的，你想很多座谈会都是我来主持的，老师也很器重我，校方的官方的学校也很器重我，所以突然间被通缉，生命发生变化，逃到了中国的最北方。 当一个人失去平安的时候，才知道平安的可贵。那么平安究竟从哪里来呢？平安是从耶稣那里来，平安是从上帝那里来，在我们人是没有平安的。这个平安在希伯来文叫沙龙，沙龙，这个耶和华沙龙，你们听过这词叫沙龙吗？有首歌叫沙龙，那首歌对不对？这个词特别好发音，叫沙龙，沙龙。那么耶和华是沙龙，他是平安。耶和华是圣经中关于我们的神有七个关于他的名字的这个解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自有预备，耶和华拉法，已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沙龙，是我们平安的神。人在人生的不同的环境中，他有不同的需要。其实最大的需要，我觉得人就是一种平安和喜乐。人的生命如果没有平安喜乐，你有再多的金钱，再高的地位，你都没有意义，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你说不管你有多少钱，你晚上睡不着觉，那你的意义在哪里呢？对不对？我记得我到温哥华去，我有一个朋友很有钱，住的大房子10000多尺，但是温哥华的房子很贵嘛，10000多尺的不是院子是房子，那院子就不知道多大了。他们家有多少房间我是没有数过，也不知道。反正有一天我儿子在他们家房子里就丢了，就是早上就出去回不来，找不着了。后来我们就通过那个他的房间有扬声器，我们就互相报告在哪里，他说在哪里，我们才把他找回来。这么大一房有平安吗？我觉得后来他们夫妻也分手了，房子也卖掉了。我记得卖房的那天我去了，老公一个人坐在房里，妻子把所有的家具都搬走了，家里就剩了一个凳子，三条腿还少一条腿。他看着我说，这一个凳子咱俩谁坐呀？我说当然我坐呀，我是牧师啊，你是罪人啊，你离了婚了还想坐地下吧。我就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你想有10000尺的房子就剩一个凳子的时候，你是什么一种感觉？你觉得人生好凄凉啊，对不对？跟你讲，人不要说我8、9年没有平安，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也是没有平安。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边都不知道该如何去生活。但是我们只有仰望神，我们才能够去好好的生活。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胜过危机的平安，我讲的第一点，今天我就讲3点，不长。胜过危机的平安，危机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你的人生可能遇到好多次的危机，也许你现在正在危机之中，你的工作失去了你的身份被拒绝了，来到美国，你的婚姻触礁了，你的儿女当他长大离开你的时候，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作为一个牧师，知道了很多很多家庭的问题，知道很多很多的难处，才知道好像当我们平时看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不为人知，不管你成功与否可能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在人生遇到一些的坎坷，遇到的难处，遇到意想不到的危机。今天看到中国最近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呢？宝宝要离婚了。这个新闻竟然荒谬到超过了奥运会，因为中国每年奥运会都是振兴我们中华的时候，它竟然超过了奥运会，它竟然的诡异。当然今天你问宝宝，他一定是没有平安的。他有吗？什么都没了，老婆没了，钱没了，孩子有没有还不知道呢，你知道吧？妻子呢也没有平安啊，不仅丈夫没了，整个的面对着舆论的谴责，有平安吗？所以我上个礼拜的教会讲饶恕，我觉得宝宝要学习饶恕，这个是不容易，但如果没有饶恕，他的一生，你想他还有快乐吗？ 有快乐吗？所以人要过去啊，在苦难中过去，是我未尽的平安。在约翰福音16:33，耶稣基督讲了一段话，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你的弟兄姊妹要记住，真正的平安是在基督的里边啊，在基督里边。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段经文当年对我很大的帮助。我当年逃到了黑龙江最北方，1989年年底逃到了中苏边境。我有一个朋友是个转业军人，啊，据说在部队也是狙击手，枪打得很准，啊，然后呢，这个就把我带到了他的一个表姐的家里面，表姐是堂姐，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住在他家里，所以我们就骗人家那个农民，就说我这个朋友呢，他指我欠了人点钱，逃债就逃到了这里来，过完年就走，怎么又把年过去了，对不对？那年底了嘛，那人家就接待了我，那我就在家里住下来，他就把我放下，他就走了，因为他有家庭有孩子，就走了，就把我扔在那里。那我就管他这个姐姐叫姐姐，那这个姐姐当时50多岁，这个姐姐信耶稣，你看这多奇妙，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基督徒，一下就把我带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那么这个基督徒呢，基督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弟兄姊妹？爱，真的是有爱心。其实很多人信主啊，可能对福音也不见得很清楚，对圣经也没有读过，但是因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就信了耶稣，就跟着来了教会。这个爱是很重要的，圣经核心就是爱，神就是爱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我们读这卷圣经如果把它放成一个字就是爱，两个字就是神啊，神爱我们，三个字神的爱啊，神就是爱啊，所以这个爱是圣经里的核心。那基督徒，一个真信主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活出爱的。那这个基督徒呢，他就这个接待我，他真的是很爱我，每天为我祷告，然后呢就把家里的好吃的都给我，其实家里什么都没有啊，唯一的就是鸡，农民就杀鸡，过年杀猪，然后出去借一些面粉。他们发了水灾，那个地方挨着黑龙江，经常发大水，夏天发了水灾，基本没什么粮食吃，所以要吃细粮，要出去借啊，就借，因为对我很好，就觉得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不清楚。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炖了一碗鸡汤，杀了一个老母鸡，端过来的时候，我想喝的时候，我就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你想，我一想，哎，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这句话在人世间世界里面是有道理的，可是圣经里面就没有道理了。圣经世界上真的就有一种爱，没有任何原因，因为神爱我啊，世界上就有一种饶恕，不需要记录你任何的得罪，就是要饶恕啊，世界上就有一种赦免，不管你多大的罪，那上帝就无条件的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了面前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就够了。所以你看到他就端着鸡汤给我喝，我喝完了刚放下碗，人家真有条件，人就说喝完了，喝完了，谢谢你，姐姐有事求你，你看麻烦了，早不说晚不说，喝完鸡汤说姐姐有事求你。我突然想到中国有句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总而言之我短了。那我就说你看我还能干什么呢，哎，他说你念过书吗，我说我当然总也是读过小学嘛，对不对？我说那你给我读一本书好吗，那我说好啊，什么书呢，一打开约翰福音，你说这奇妙，27年前我第一次读约翰福音，为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为一个不懂圣经的大学生， 我不觉得这些书对我会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今天成为一个传讲这些书的人，我没有想到过。我一打开这卷书，写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开篇，道讲到一个道，太初有道，没有宇宙就有道。那么这个道是在宇宙之前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那么这个道是上帝，我就读不清楚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道在中国的字写是。道路的那个道，对不对？英文是 word， 对吧？那希腊文的 logos 什么意思呢？话语的意思。当我读这个道，因为这个核心，约翰福音核心讲一个道，它的核心就是道，所以我们做传道人讲道讲什么呢？就讲这个道，这个道。那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从字义上也很难理解。我就想到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写了一个道字，说：“哎，同学们，你们说这什么意思？”大家说道路、道理啊，最后没有一个说对的，老师摇头，最后说：“张国立，你来说，我是我们班的班长啊，你来说什么意思？”大家都说完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瞎蒙嘛。我说：“是说话吧？”哎，他说：“你怎么知道？你说对了，你怎么说话？”我说：“我读《三国演义》，那时候正读《三国演义》，曹操道冒号。”说话，哎，他说道者说话也，道就是说话，哎，那太初有道。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是神的话语创造的。你们，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这个宇宙是从神的话开始的。所以这个道在约翰福音更清楚的具体之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道成一个，这个道成为人的样式，上帝的启示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见过道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上帝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神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是用道来表现的， logos 道啊。如果你读过苏格拉底的东西啊，这个柏拉图的，他们讲这个 logos 讲的是一种观念啊，一个观念 logos， 一个关于永恒的观念。所以我就读这个书就觉得奇怪，这农民他读得懂吗？这个农民他读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不如读一个什么科学种田，什么或者是什么武侠小说，有点意思，我就给他读。但是我吃那鸡汤，我又不能不读。你看上帝把你放了一个，哎，你看这很有意思，这就是我的神学院，我的第一个圣经老师，一个字都不是，是你不得不谦卑，因为你不谦卑，你没地儿可去。你不谦卑藏在哪里呢？只有他，我就觉得这是迷信。这迷信就愚昧，从我们近代史中国人受的观念就是迷信就代表着落后啊，落后就意味着挨打。那我们的观念都很清楚，所以这个迷信的人我们是瞧不起的。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我们在北京大学从来不谈神这个字的，我们修柏拉图，我们修亚里士多德，我们也修康德，修尼采、叔本华，我们从来不会谈神，因为当一谈神，就把一个很高尚的东西变得很俗气。因为我们所谈的神，都是中国那种怪力乱神，它不能进入到文化的主流的。可是今天当我们读这个道的时候，突然发现跟我们原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神原来有位格，什么叫位格？这个神有思想、意志和情感。所以当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农民读着很有，所以我就给他读。有一天， 我就读到了关于沙龙平安这个词，这个对我当时来说是最需要平安，对不对？我读到了这段经文，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我是一个苦难中的人，我什么都没了，我面对着坐牢甚至处决，每一天做梦都做噩梦，没有一次做美梦，梦的都是被处决。有一天就不怎么就抓，这警察追我就跑，每天睡觉都跑，第二天就很累，然后跑的过程中就很奇怪，永远跑不过警察。因为后来我才明白，你睡觉身上盖那么厚的被子，能怎么能跑得动呢？因为我们那个东北冬天冷，都盖那被子都好几层，知道吗？都盖好几层的被子，所以每次都你这个很吓人的，知道吗？醒来说，哎呀，还好是个梦。有的时候分不清梦和现实之间的区别，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恐惧啊，后来我的病都是这么吓出来的。中国有一句话叫“恐伤肝，忧伤肾”，恐惧。我明天会讲忧虑，如何避免忧虑。今天如果避免恐惧啊，这个恐伤肝，忧伤肾，我肝肾都坏了，又恐又惧。有一天梦到警察把我抓到了，一顿暴打。就觉得哎，我还挺抗打，然后就把我压到个大墙底下，在压的过程脚镣呱啦呱啦响，耳边就响起带料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音乐，哇，那壮观的，好多人就拿着白菜往身了，就菜市口那感觉，到电视中看电影看到，结果就警察就拿着枪就瞄准我，我一看那枪就变成了火箭筒。因为我玩过火箭筒，知道吗？不能，我很熟，跑得很慢，我就看到火箭筒慢慢地向我接近，就行了，一身冷汗，喊警察，吓一跳。你知道那个老姐妹就按手在我的身上给我祷告，说主啊，安慰这个孩子，这个忧伤的灵，你来安慰他，让你的平安赐给他。那到这个我经常半夜，我到美国都一年多了，醒来还是警察。我记得中国有一次我给人打工逃亡的过程中，跟一帮农民睡在一炕上，我们产地半夜做梦，警察最后喊警察，一炕人全跑光了。那夏天你想，外面蚊子很多的，东北的蚊子，结果发现没什么事儿，一个小时以后陆续回来，我睡得很香。这些人把我揪起来，左边打我，就问为什么半夜报是要喊警察。我说喊警察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吓跑了，你跑什么？你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不喊警察就跑？他说那你为什么喊警察？你一定有问题。我不能说我有问题，我当然有问题，我的问题比他们严重多了，对不对？我说我有问题啊，我就说我想我哥哥了，我哥是警察，我们家我哥是警察。我哥哥，我当年的岳父，我的大舅哥都是警察。我哥哥是警察局的局长，公安局局长。我大舅哥是看守所所长，我的岳父是预审处的处长。所以我们家有审的，有抓的，有关的，都有。所以我跟警察关系很好。我从小就穿警服长大，穿解放军衣服，我的便衣就是解放军裤子，都是解放军裤子。所以我一点都不陌生，所以我说喊我哥哥，你跟你什么关系？我这哥哥当时89年被我影响，现在已经退休了，也是信了主了，感谢主。他我们家有一年，我们家全家都受洗，我爸爸信主，我爸80岁信主，现在94岁还活着呢。这个我妈妈是70多岁受洗，今年90岁还活着呢，老两口。我爸爸是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我们家受洗的一批很多人都受洗，就我这个三哥不受洗，因为他是警察，他是这个虽然局长不当了，但是人家政府对他还是蛮宽待的，让他管宗教，管了一辈子宗教。他弟弟做牧师就让他管宗教，现在研究圣经。然后警察局退休那一年在香港我给他受洗，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 我们都不会想到我们会怎么样，我明年会怎么样，但是基督里边有平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不管你面对什么，你记住这句话，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什么是苦难呢？苦难就是不顺利，苦难就是不幸福，苦难就是与神与人的关系隔离啊！苦难是一种关系的断裂。比如我跟我的祖国的关系出了问题，我跟我的政府的关系出了问题，我跟我当年的 party 的关系出了问题，我跟我当年的亲人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些关系出了问题，就把你放在一个苦难之中。你知道圣经有一个人经历苦难，这个人苦难是最大的这个人叫约伯，你们还记得吗？基督徒读过约伯记，其实约伯记是圣经里最古老的一卷书，到现在有3500年了，它是比创世纪还早，比创世纪还早。我记得我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一个美国老师，一个美国老太太，她点名，点完名了她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张伯利。她说你的英文怎么名字叫什么？我说名字英文名字伯利张啊。那不是英文名字，那个是中文名字。他说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好不好？我太高兴了，老师给你起名字那当然好啊。我说好啊。他说你要叫，我说怎么写啊？他说 J-O-B。 我说那不是 Job 吗？他说一个意思， Job 就是 Job。 那你要不要叫？我说那就你给起的叫，回去好好读读叫那卷书，我一读我不干，我不叫。那你怎么不叫叫？谁生个孩子儿子给儿子起叫叫？没有吗？基本没有，都起 David 啊 Samuel 啊，对不对？都是君王的名字，先知的名字啊，谁会起叫？约伯记写的时候，波斯地有这么一个人，完全正直，没有罪恶，这个人好人啊，好人。结果他有一天遇到了苦难，他非常好，敬畏神，远离恶事，在整个的东方是为大的，还有好多牛好多羊好多驴数不尽的。那么结果呢，有一天驴也死了，牛也死了，羊也死了，儿女也都死光了，就剩他跟他老伴，然后他一身长疮。然后他来三个朋友来见他，就说他有罪。因为在整个的旧约的神学中，以色列人的神学中，是一种箴言式的神学。什么叫箴言式的？读过箴言吗？就是说你如果敬畏神，远离恶事，灾难一定不临到你，就是接受祝福啊。你们要把神尊重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按神所说的话去行，你就蒙福千代。说的就是这是旧约的神学应许。那他是敬畏神的，远离恶事的，他突然有为什么有苦难？这就是到十字架的苦难。到新约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苦难诠释了这个苦难。所以后来他就在整个的论断中，后来神开始跟他说话，神不回答他的问题，神带他参观了整个的世界，让他看宇宙上帝的创造，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后来他说了一句话，说过去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你。所以约伯经历他一个苦难，可是这个苦难对他来说好像不应该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经历苦难都觉得，为什么是我呢？不应该有，对不对？为什么得癌症的是我呢？为什么那个离婚的是我呢？为什么失业的是我呢？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但是我问你，你这为什么向谁问呢？你有对象吗？你有问的对象吗？当然我们基督徒有，我们会问神，神难道我不爱你吗？我常常想，我就常常也问神这个问题。其实我问神最多，我说上帝我不爱你吗？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多的苦难？你看那些不信你的人，89年我们被通缉那些学生，还有好多没有信你的，他们多顺利啊，很快枪一响就来到了美国，拿着通缉令就办绿卡，然后就拿着全额奖学金，带着一 么的美国哈佛、哥伦比亚、什么普林斯顿，都是一流的大学。等我逃出，人家都毕业了，对不对？那我觉得神，你真的爱我吗？后来我发现，原来他真的爱我。我们所思想的这一切的好处都是物质性，都是眼睛能见到，都是关于肉体的祝福、物质的福分，但并不是最深的。你的真的福分是你得永远的生命，你们，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跟其他生命不一样，你的生命可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意义的。你做丈夫吗？你可以影响你的家庭。我虽然在这个国家我不能做王，可是在家里面我可以做君王。这个君王，我们一想到君王就想到今天的独裁者，不都是的。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是舍弃一切好处给相信他的儿女的君王。那做一个父亲的家庭里边，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为你的家牺牲你的一切，用你的爱，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能力来庇护你这个家庭，你当然可以，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做到的？大多数都没有做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分，父亲的职分，丈夫的职分，慢慢你在教会里会学到如何正确的做男人，正确的做女人。如果你不在教会里，你还真学不到。我们在世界上也学了好久，最后还是没有学到啊。就来到教会一读圣经，哇，原来圣经对于家庭婚姻的教导有那么多啊，而那么正确，为什么不早早读？早读了就少走很多的弯路，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但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也是我们谦卑下来认识神的时候。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他没说一个人信了主了就不会有苦难了，没有。他说一个人信主也会有苦难啊，但是在世上有平安。我记得我经历很多苦难，我明天会讲一些。今天我讲一个师母，今天师母来了，师母是一个经历苦难的人，你们看她好像不像啊，对不对？你看她很幸福，因为她做了我太太嘛，哈、啊，这个也很美丽啊，因为这个每天赞美她嘛，她就美丽。妻子你要天天赞美你的妻子，妻子就会越来越美丽啊。你要天天咒诅她，她就慢慢就黄脸婆，知道吗？就枯萎了。你不要说人，你就一个花，天天在那骂他，他很快就枯萎了，知道吗？我到欧洲去布道，我跟师母去欧洲去布道，去个弟兄家，他们家的树长得特别好，别人家树都干了死了，他的树在树墙，长得特别茂盛松树。我说这树怎么长？他天天给他祷告，天天赞美他呀。那早上一边教一边说，你一定长得很好，你一定很好，上帝一定祝福你的啊！你虫子不临近你，什么疾病不临近你，天天这么说。你看我们家长多茂盛，隔壁那家全干了死了。你看植物都是如此，何况人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神的话语啊？因为神的话语是祝福的源头，祝福的源头。那师母啊，八年前得了脑瘤，所以你们不知道她是一个脑瘤的患者。再站起来，让他们看见。来，站起来。头发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头发是真的。所以我记得得脑瘤那天，我们也会问神，为什么？我还是会问神的，对不对？我不服侍你了吗？我不发现世界都跟随你了吗？我们都已经做了传道人了吗？怎么还这种苦难临到我们？因为脑瘤的概率是5000个人才有一个，你知道？所以师母对弟兄姊妹，对我们教会弟兄们说，5000个人才有，我得了，你们就都不会得了，知道吗？因着他得脑瘤，我们认识了一大批的脑瘤的患者，都成了他的朋友，男女都有。知道吗？最近不怎么得脑瘤特别多，而都是博士。那就发现得脑瘤的读书越高越危险，真是如此。结果你知道他这帮朋友，我们常常去探访他，他当然是好了。我们开车探访，为他们祷告，看着他们越来越不幸，看着他们慢慢不认识我们，看他们越来越 那为什么领导我？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啊，老刘，这个我就想向他传福音，北大来到美国拿两硕士学位。他除此以外，他非常爱他的家。他除此以外，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去修车，因为他刚在美国学会了修车。他还用这个技能赚钱。我每次我们教会有个破车，拉着我们教，那时候我们也是租一个体育馆聚会，租一个小学。然后小学你知道那习惯是不允许你把任何东西留在他学校，走了电子琴啊、什么鼓啊、谱架啊，全得装车上拿走。这个比较方便，我就装一个车，我就开到我家。因为大家都住着 single house， 那时候一般社区都不让停这种装修的车。那我们家住在 apartment 就乱停，就随便停，每次都我开。那这个，你知道这车有个2000块钱买的，就冬天呢，维吉尼亚很冷，经常打不着火。那打火之前真的好好祷告，啊，不祷告都不着，一着了。就感谢主，哈利路亚！一坏了我就找韩伟，我这个朋友，北大的。修车需要时间，那我就在那等着，就跟他聊天。聊什么呢？我可能你跟我时间长，我也不会聊别的，我就会聊福音，耶稣。他就看着我，他笑着，我知道你北大，我就认识你。这个我老婆最近正读你的书，我知道你是谁。我说我是上帝派来找你的，找你回教会。这个我们学校我们班有我们这个教会有好几十个北大学生，你来了都很多都认识你，多好啊，大家在一起敬拜主。哎呀，他说你这个都是没什么负担了，我这两个孩子要上大学，我得赚钱。我说我有两个孩子，我当了牧师，有什么担心的呢？他们考上哈佛，哈佛就给他全额奖学金，对不对？考不上的再说呗。我说你别担心，上帝会供应孩子。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哪有钱呢？我爸爸生七个孩子，我们家九口人，我爸爸挣90块钱，一人10块钱，哪有钱啊？对不对？每天晚上躺在炕上一炕人，听着爸爸妈妈商量说：“呀，老三的学费要交了，老四的鞋不行了。”每天商量都这种事情，我不也长大了吗？担心什么呢？我不也都考到好学校，我不也还去北大了呢，对不对？担心什么？不行，我们还是很多担心。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主动，我就很高兴去了。说从北京回来，我以为什么好消息，一去脑瘤，手术完了，在北京手术，胶质瘤。说我要休息，我要信主。你看，你为什么这个早干嘛了？当然你这个时候也行，可是你为什么早到信主？你根本不了解教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讲了半天福音。就给他休息了，第二次再去看他就不认识我，很快一个月都不到就不认识我了。见着我说老马来了，他以为是老马。我说他脑海能不能出现个老马，我就很难过，看他嚼东西咽不下去。第三次我去就给他送行了，就这么快。师母得脑瘤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呀，那天我的医生打电话来说，牧师你赶紧来我这个诊所，师母不能开车。我当时吓得就腿也麻了，也不敢开车了。开到诊所，他把电脑打开一看，一个片子上面一个脑瘤这么大，像苹果似的，跟个小太阳一样，在里边占大脑1/4。里边怎么长那么大的东西都不知道。我说他那么聪明，他在美国27岁就读完了 PhD， 生物化学，现在50多岁了，开始读神学院了，知道吧？早就应该上神学院，PhD 早读完了，对不对？就发现了这个脑瘤，然后就看医生啊，我们就手术啊，找医生，一到加拿大的医生，第一个看的医生就说不要走，就给你手术。这手术的时候，医生要谈话呀，谈话，这手术能不能醒来不知道，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认识你不知道，活了，有的万一不活要写遗嘱，什么都得做好，你知道这个对你来说，那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又是我，苦难怎么又临到我们？我记得那天晚上，要手术头一天晚上，对我们俩来说挺难的，我们俩坐在那病房里边，他也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就说很多话呀，说很多话，平时不说的话都说了，因为明天能不能有意识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那天晚上我就给他唱一首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32篇。那很奇妙，知道吗？这特别奇妙。那第二天早晨手术之前，有一个神父来给他祷告。我们那个是天主教的医院，乔治塔乔治城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个神父来了，就也用同样的经文为他祷告。那特别，很特别。我们教会30个弟兄姊妹请假来到那里跟我祷告，度过了很长的时间，11小时。从这个病房里出来，手术室里出来，脸都肿了。你才知道脑瘤的手术是要把脑袋锯开的，是用锯开，把根儿周开。你知道这人的上帝创造这零件那特别的，然后把那个瘤一点点的切掉拿出来，瘤里边缠着很多的血管神经，碰掉一个，你知道1个小时医生出来报告一次，助理医生说我们手术还顺利，过哎呀不好，我们血管切断一个。我说那动脉静脉是静脉，我说连上脉说缝上了，接上吧说比原来接上，你信吗？然后我说你别报告了，你把这手术完再出来吧。我这等他手术完，我心脏我也会痛，受不了，谁受得了？手术完了，过了1-2个小时才苏醒过来，因为麻药，脸都肿的。然后我就说这是急，我是谁？不吱声，我完了傻了。你说老公吧，你看还猜的，知道站在墙上一定是我，不管是谁，男的肯定是那个人站的。然后就见了。做理疗，因为他，我们两个孩子都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女儿后来学了理疗师，现在做了理疗师，儿子学脑神经科学，都跟他爸爸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俩孩子都能学好，因为他们有护照有负担，会学好的。那感谢主。后来我就请他来教会，2个月以后吧，来教会，我说跟大家见个面吧。头发也长起来一些，但是还是在蒙着头。到教会加了3点：第一，有主真好。如果没有主，我们怎么能有信心胜过这个苦难？第二，有教会真好。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有病，弟兄姊妹每一天到我家来送吃送喝，就说牧师你不要再做饭了，给师母做，也把我们带着，我就见光了。周围的大华超市乌鸡都被我们教会人买光了，每天他喝乌鸡汤，我吃乌鸡肉。半年不见，大家说牧师又黑了。有教会真好。只有我们在医院里头，我们家那个病房里的鲜花，医生护士的桌上全我们家鲜花，病房都放不下，不知道什么人物住在这里面，这么多人来看他。什么人物？师母。那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服侍主，上帝给我们多大的一种荣耀。所以我就想到，耶稣说：“若有人服侍主，我父必尊重他。”第三点，他说：“有老公真好。”你说的我好惭愧啊！这他又不生病，他从来不会说这句话的。我总觉得在他眼中，我绝对不是个合格的老公啊！你知道，我还得上海人，知道复旦的，我是东北人，北大的，那区别很大的，知道吗？他是学理的，我是学文的；他是考出来，我是逃出来的，这都不一样。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知道，当他从医院里出来，这个人就每一天陪着他，拿小皮球我扔给他，他抓不起来，再扔给他抓不起来，你点掉他能拿起来能捡起来，走路一晃我就在旁边扶一下， 所以有这个人就比没那个人好，所以你要珍惜你的家庭，珍惜你不太好的老公，发现他的优点。你知道师父为什么会说有老公真好？因为他失去过。我们儿子的父亲，师父的原来的丈夫，大学同学，来到美国一起留学，后来一起博士毕业，一个在大学做教授，一个大学在做研究员，在肯塔基 UK， 当时有个华人教会，牧师就是林牧师，林家栋牧师，他在那儿，我记得我到那个教会去看师母，我们俩相对象的时候，就听林牧师讲道，但是他很帅。